你是圣洁的神，因着你是圣洁的神，你的子民必须要圣洁才能够亲近你。感谢我们的恩主，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得以洁净，可以近前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今天求你再一次的是讲的，是听的，一同来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信息，使我们做你圣洁的子民。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很多的时候神学教育给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希腊思想，而不是希伯来思想。因此这几年回到根源，回到希伯来根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相差很大。如果你不是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意思或是传统的希腊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来解释圣经，很多的时候差很远，差很远。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来分辨一下。你知道犹太人在2000年以来到现在，他们其实在世界上常常受很多的逼迫，特别是1492年，一群犹太人在西班牙被赶逐出去。如果他们不改信天主教的话，或是会丧生生命，或是他们要离开西班牙。那一年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犹太人遭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形成一种幽默感。这个笑话就是，当年天主教皇就告诉当地的犹太人说，我要跟你们辩论，如果你们赢了我，你们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地上居住，如果你们输了，你们就要被赶出这块地。哇，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皇早就决定要把他们赶走，他只不过是找一个借口而已。因此没有一个人迎上去说，我可以跟教皇辩论，这个拉比也不肯，那个拉比也不肯，没有人肯。最后来了一个人，这个犹太人呢，他是清道夫，扫街道的。他说，我去跟教皇辩论，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用言语，用静默方式辩论，这是他的条件。教皇说，好，我接受。所以那天就来了，这个清道夫，犹太清道夫跟教皇两个人就在大厅里面对坐，四周都是红衣主教围在旁边，犹太人也在旁边，那些拉比们非常紧张，不能用言语，所以辩论就开始了。这个教皇呢，看着这个犹太人，他就伸出这个指头来，结果这个犹太人清道夫呢，他看到教皇这样，他就教皇说 吓一跳。第二个教皇就又来了，他用他的指头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清道夫迎上去，他就 OK。 教皇又吓一跳，等了一下子，教皇就把他前面的盒子打开，这里面装着圣餐的饼跟杯，他就把它拿出来。这个犹太清道夫看见了，他也转身，他就把他袋子里面的苹果拿出来。教皇说，你赢了，你赢了，你们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所有在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他们在讲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红衣主教就围着那个教皇问他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教皇说，这很简单，他说，当我说三一真神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神只有一位，所以他赢了，神真的是只有一位，对不对？然后当我说神充满万有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中间，所以他赢了。最后呢，我要告诉他，我们是借着饼跟杯圣餐礼。他拿出苹果来， 让我知道回到原罪，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他赢了，他们可以继续住下来。那有一群人就追着这位犹太清道夫问他，到底你们在辩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就赢？你怎么那么厉害呀？请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回应他的？哦，他说很简单，他告诉我说，你们犹太人三天之内就要离开。然后我说，我们一个人也不离开。然后呢，他画了一个大圆圈，他说你们全部要离开这个地区。然后他说，我们就是站定在这里，绝对不离开。大家追问说，后来呢？他说，怎么后来？没有后来了。他说，后来呢？哦，后来有这个教皇呢，就把他的午餐拿出来，他就吃喝酒吃饼。那我看他吃午餐，我也把我的午餐拿出来，他吃他苹果。大家听着这笑话很好笑，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笑。可是你知道这个笑话里面在透露一个信息，你知道是什么信息？就是基督徒的思想跟犹太人的思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如果我们用这个笑话来看圣经的话，今天我们读了那么多的麻风，会使得我们说这个早就过去了，圣经一关不要看了，或是跳过去，这跟我无关，是这样吗？让我们仔细来读神的话。你不要以为说利未记很难懂，其实如果我带你们回到一个最简单来认识利未记这本书的原始点上，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难懂，一点都不难懂。当神借着摩西告诉亚伦如何执行这个献祭的仪式之后，利未记第十一章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他在讲什么？吃东西，在讲吃东西。神啊，你难道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说吗？为什么从这么重要的神圣的仪式当中一转就转到吃东西？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第二章，神在整个伊甸园里面告诉亚当，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不是那棵善恶树的问题，不是，是因为神说，神说不可，但是人类就犯罪了，人类就犯罪了。回到利未记第十一章，其实是很自然的，神又提起吃的事情来，在吃的这件事情上，他仍旧是告诉人，你可以吃的是什么，你不可以吃的是什么，没有新鲜事。同样的，回到那一点，人在什么地方跌倒，神还是要你从那个地方站立起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没有想到的。他告诉你，他说，你们可以吃的是什么？你们不可以吃的是什么？人的心跟创世纪第二章没有两样。然后听到说，为什么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所以来到了利未记第十一章，你也会问，为什么不能吃猪肉？不要说吃骆驼肉了、兔肉了，因为我们不会去吃。同样的，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神说，他说不要吃，他不是给你做食物的，不是猪的问题，不是骆驼的问题，不是兔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神说，神说不要吃，就是这样简单。然后我们的心一样的跟亚当夏娃，你都不要看他们为什么犯罪，为什么犯罪，我们一样的，我们还是会说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跟那棵树没有关系，跟神的命令有关系。他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来到了十二章，怎么就从吃的问题又跑到了怀孕？他怀孕讲到女人怀孕不洁净的事情。创世纪第三章，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告诉夏娃什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很容易记。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讲到什么？夏娃所得到的这个审判是什么？生产之苦，是不是？所以回到利未记第十二章，他在讲什么？讲女人怀孕生子之后身体不洁净，身体不洁净，所以要等生男孩子四十天。我们的圣经好像讲三十三天男孩子，第八天给男孩子行割礼，女人呢残血不洁之中家居三十三天，生女孩子呢六十六天。其实有的英文版写他四十天男孩子，女孩子八十天，一倍。那今天重点也不在这里，因为有很多人会用医学的观点来看，生男孩子生女孩子，女人妈妈的体内分泌的荷尔蒙不同，你要等她洁净，生女孩子还要更长。其实神也是为人好，你要休养，你要休息，你不要马上起来就工作，那个血要让它干净。所以为什么会讲怀孕的事情，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十三章十四章讲到什么？讲到人的皮肤上头发胡须房子房屋会出现斑，圣经翻成麻风。他在讲什么？我们其实都不用离开太远，还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你们看见蛇怎么引诱夏娃，把神的话扭曲又扭曲，用言语扭曲扭曲扭曲，夏娃就听进去了。甚至于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你看见人类第一桩谋杀案，或是该隐他的后代讲夸大的话，那些言语非常夸大的。今天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言语的问题呢？原来这个言语的问题跟麻风有关。你知道，如果你们有一点常识的话，或许你们会知道麻风病的特征是什么。麻风病的特征其实是这个病其实是神经性的，比如说长大麻风的人，他会失去感觉，失去感觉，他如果一直抓自己的身体，一直抓，抓到皮掉了血流出来他都不会痛，没有感觉的。甚至鼻子抓抓抓抓到鼻子掉下来了他都不会有感觉的。你知道这是麻风病吗？是麻风病，是神经性的。你不信的话，你回去查查你的电脑看看大麻风。但是我们刚刚在读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你有看到说这里讲到这个麻风病是这个样子的吗？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肯定的说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翻译的人翻错了，它不叫麻风。我今天做了图片给大家看，有两个字我们要先来学习，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两个字，第一个字，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中文你看得懂的叫做什么？洁净跟什么？不洁净。洁净跟不洁净，记得我在讲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神告诉挪亚，你要带着七公七母洁净的动物进去，那个洁净的动物叫做他后洁净，他后就是洁净，然后你要带一公一母不洁净的，就是不是他后的动物，他不是用不洁净这个字，明白吗？他是用不是他后不洁净的动物。所以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好，神所创造的动物每一样都好，神一点都没有咒诅他所创造的动物，明白吗？他只是说在献祭上，这些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是指可以献祭跟不可以献祭的。所以如果 罗马人到了圣殿山，把猪带到祭坛上去宰杀，是不是污秽了那个坛？不是猪不好，是猪不是献祭用的，只有牛跟羊是献祭用的。所以你先学这两个字，我们聚集在这里，其实很多的时候需要学习，你要用功你就会了。我们常常会讲的这个叫做他后，他后这个不洁净叫做他妹，他妹不洁净，污秽肮脏叫他妹，不洁净。那这两个字认得了，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下面在讲圣经。你要记得，神说你吃牛吃羊可以，因为这个是与你他后洁净的。可是你吃猪肉吃虾吃鳗鱼，不是虾鳗鱼猪不好，不是，是他说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与你不洁净，你自己不洁净，不是猪不是虾不是鳗鱼不洁净，是你不洁净。为什么你不洁净？因为他说，明白吗？是神说。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一定要很单纯的，不要学习夏娃。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听，你不要找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我也不要听，因为他说不要吃，因为就与你不洁净。他妹，他在这里用这个字，他妹，你就污秽了，你就污秽了。他妹，他不是用你就不洁净了，他不是说你就不他后了，不是，他用他妹，他妹就是污秽，是可证的。神用这个可证的，神用这个话语来形容，他说是可证的。谁可证？你可证，我是圣洁的神，你来亲近我，你去吃那些东西，或许你的口腔发出来的味道都是那个味道，是可证的。一个仆人如果要服侍一位王，都不要讲万王之王，一位王，你觉得这位仆人从头到脚他不要洗得很干净吗？他自己在吃的东西不要很小心吗？因为他要来靠近这位王，如果这位王一闻胃口都没有了，很臭。世界上不是王的人都是这样，何况我们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不要吃，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是神，我只有告诉你说圣经说你不可吃的是什么，这是他说的，这是神说的。你也不要告诉我说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辩证很多次了，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这是耶稣说的。你信耶稣吗？你是不是希望有一天回到耶稣那里去，他的家然后他说的话，他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天地都废去了，我的话一点都不会废去，我还是要听他的，我不要吃。为什么要去吃？不要吃，因为他说的，有人听得进去有人听不进去随你，但是我一定要讲。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你，我不是，我在讲圣经。我没有兴趣讲你，我有兴趣讲圣经。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十三章跟十四章他在讲的是皮肤上的色斑，皮肤上出现的斑点，或是这个斑点叫做 Mazora。这个 Mazora 还不是说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只是说你身上有斑点，或是你的头上有斑点，你的胡须有不正常的颜色，或是你的房子有不正常的斑点出现。 Mazora 等到祭司判定你说这个是，我还是用圣经所讲的，这个是大麻风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 Zara， 就用这个字了。这个字就是皮肤上的色斑，或是在头发上，或是在胡须上，或是在衣服上，房屋中，它被定为塔妹不洁净了，塔妹不洁净了。那么圣经翻成麻风，就用这个字，就用这个字，这样明白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要告诉你们，十三章、十四章，一点都不是在讲麻风，一点都不是在讲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生病了，不是。 你有看到他说你身上有这个白斑点或是有斑点的时候你要去找医生吗？他有这样讲吗？没有，他叫你去找谁？祭司。祭司不是医生啊，祭司不是医生啊，他叫他去找祭司看。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十三章，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你看他用这个词，疖子吐出来的，长了癣，长了火斑，在他的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字拿掉，但是翻译是不对的，这个大麻风不是那个大麻风，明白吗？这个大麻风不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那个神经性的大麻风，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要把他带到祭司亚伦或是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那祭司要做什么？祭司要查看，他要看一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那祭司要查看他。我们读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去，但是你知道这里有两个看，是看不同的东西吗？第一个看是看他身上肉皮上的癣或是火斑或是疖子，是看看他。第二个看呢是看他这个人从头看到脚，看到脚，从头看到脚，有什么好看的？要看的不是这个吗？为什么要看人？祭司第一次要看身上发生的现象，第二次在看的时候看这个人。犹太人在解释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没有一个例外的，完全把这两章放在属灵的 spiritual 属灵的意义上，不是去找医生，要去找祭司，因为这是属灵的问题，灵里面发生问题了，灵里面发生问题了，所以是祭司，所以祭司要看。那这个身上长出来的，头发上长出来的，房屋上长出来的，衣服上长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人的一个提醒，让你醒过来，神在跟你讲话，神在跟你讲话，你生命里面出现问题了，你生命里面出现问题了。有的时候它彰显在房屋上，有的时候彰显在你的衣服上，有的时候彰显在你的皮肤上，有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有的时候在你的胡须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人，这个人他的皮肤有了问题，你知道他可以不用去看吗？你知道他可以不用去找祭司吗？没有人知道。如果他的头发发生问题了，你看可以把头发拔掉或是把头发剪掉，没有人知道，你明白吗？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他说他必须要去看祭司的时候，这个人有一个提醒，神写在这里的有一个提醒，让以色列百姓被提醒，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小事，是在你生命里面一个警告征兆，一个警告的征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如果你遮掩过去，你不去面对的话呢，就会有更严重的事情会临到你，就会有更严重的事情会临到你。所以我们要明白犹太人这些传统的文献圣经注释在讲这个利未记十三十四章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清楚地指出这个病的来源本质上是属灵的疾病，属灵的疾病，神用这个疾病来指引他的百姓悔改。所以这个病所带下来的是什么？悔改。所以当祭司看看这个人，看见他身上，看看这个人，然后呢判定他必须要隔离七天，他必须要离开整个的以色列营，隔离在外面七天。这七天的隔离是他不能够跟任何人来往，他也不能够讲话，他也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他要深沉的悔改七天，关闭七天。 七天之后呢，祭司再去查看，出到营外去看他。那我们也看见，如果他是洁净的，他可以洗衣服，他可以回家。我们看第十四章的地方，他有一个洁净礼，需要两只火鸟，需要有香柏木，需要有朱红色线，需要有牛膝草来洁净这个人。那之后他可以回家，回到家也不能马上进去，他必须要在他家的门口搭个帐篷住在里面七天，七天。所以当你在读这个的时候，是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跟你跟我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他们的圣经注释里面提出了有七种会招致这个疾病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谋杀，杀人了，没有人神不知鬼不觉，以为是神知道，神提醒你谋杀。第二个，婚外情奸淫，犯了婚外情，以为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我常常对那些犯婚外情的人讲，你不要以为说你门一关起来只有你跟那个人，我说我告诉你，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讲，魔鬼在卖门票请大家来看，看你在做什么，你不信我吗？你可以想想看。第三个病的原因就是骄傲，骄傲。据说当年当圣殿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牵着牛羊来到了祭坛前，他要献祭的时候，如果他在里面很骄傲，他一走进外院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可以感受到，所以他们就要聚集在一起唱歌。当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呢，这个人里面的骄傲的心就开始被融化，然后他就会渐渐头低下去，渐渐他的脚都要跪下去。你们不要小看会幕，不要小看圣殿，那是神居住的地方，是圣灵充满的地方。他鉴察人心肺腑，在那里服侍的祭司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圣灵在告诉他是什么。骄傲，骄傲是一个很大的罪。偷盗，偷东西，偷盗不是属于你的，你去偷的不可以。吝啬，吝啬也是罪，吝啬也是罪。发假誓，做假见证，发假誓，这些东西都是暗中进行的，没有人知道的，只有神知道。所以他在你的身上显出一个记号来，在你的衣服上显出一个记号来，在你家的墙壁上显出一个记号来，在提醒你，以你有一条路，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第七个，拉凶哈拉，什么意思？邪恶的舌头，邪恶的舌头，嘴巴，邪恶的舌头。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人可以掩盖起来，他不去找祭司。可是神如果给你的一个警告，你不去面对的时候，后果就更不堪设想。那这个人呢，他愿意去找祭司，然后被祭司判他必须要关在营外七天。那甚至于要洁净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没事要洁净的话，头发要剃光，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还不能马上进去，还要住在外面帐篷里面七天。我要问你们，如果你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很骄傲的人，你必须要受这样的一个对待，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吗？这个是等于是你不仅对着你自己，你要对着所有以色列会众打开，让所有的人看见说我不洁净。他不管走到哪里，他要讲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有没有？刚刚有没有读到这个圣经？他要宣告，他的脸面呢顾不了了，他必须要面对。再讲一次，神说什么？这是他的营中，会幕在当中，他居住在其中。所以你必须要使所有会众的污秽，一个人都不可以那个污秽离开。在以色列的军营当中，这个营中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掉的。你不要想要在神面前遮掩， 不可能的事情，明白吗？绝对不可能的。人可以骗得了人，但是神你骗不了他。所以你有个选择，看到这个东西了不得了了，我要去找祭司，我要对付清楚我里面，我要对付清楚我的里面，不值得等到他把我拉出来，不值得，我要先去对付。你觉得这个信息过去了吗？你觉得这个信息是在讲别人吗？跟你没关系的吗？我常常要在这里提醒大家，我站在这个台上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谁，我在传讲神的话语，他直接把话语给我，我不是利用这个讲台在讲谁，绝对不是。如果你的心受责备，是否是圣灵在你里面对你讲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今天在讲的这个13章、14章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在利未记高举圣洁，强调圣洁，让你看见神的圣洁，我们所服侍的这位神的圣洁。每一句话每一段都在讲这个，在教导我们做圣洁的子民，教导我们。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你不要以为说这是过去，这位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圣洁永不改变，永不改变。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哎，你不要想你稍微离开耶稣你就还可以来到他面前，没这种事，绝对没有这种事。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靠近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祭司，他知道祭司的心，祭司查看他的身上，祭司再看看这个人，如果这个人，这个男的，假设是一个男的，他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忽然之间他身上有这个东西，这个祭司要怎么办？他如果告诉他说你不洁净了，你知道吗？他的洁净跟不洁净完全在谁的口中？祭司的口中。因此这个祭司呢可以不判他不洁净，明白吗？这个祭司可以，这祭司可以说他洁净，因为他下个礼拜要结婚了，不影响到他的那个婚礼，祭司也可以判他不洁净，完全是在那个祭司的口中。而祭司呢，神给祭司这样一个职分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同理心，他必须要有一个同情心。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你看到马太福音了没有？马太福音第几章？第8章。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8章，耶稣下了山。你要知道耶稣有一个身份，耶稣是祭司，大祭司，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看到这些人得了这个病，从来不会讲说请你医治我，我必得医治，都要讲是什么？洁净，洁净。耶稣伸手摸他，不能摸的，一摸你也不洁净了。但是耶稣的心伸手去摸他，说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一个人大麻风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拜他，拜他，想跪下来拜他。耶稣让他拜，你想想看，耶稣知不知道这个人不能被拜的，只有神才能够接受这个拜。他耶稣没有告诉他你不要拜我，他没有讲。这个人拜他说，主你若肯我必洁净。耶稣说什么？摸他，我肯，你洁净了吧。这是大祭司，这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他富有极大的同情心。他讲过，他讲过说，在以色列当中得大麻风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没有一个洁净的，表示他们的心如同以色列北国一样，以色列南国一样，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不回转归向神，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一位，是谁？乃曼，叙利亚的将军， 来找伊丽莎，伊丽莎连看都不看他的。伊丽莎告诉他什么？你去约旦河洗七次。他去洗了七次，身体如同婴孩的皮肤一样，完全好了，听话去做。然后伊丽莎的仆人呢，贪钱，背着他的主人去贪钱。伊丽莎说，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跟你去吗？好，这个乃曼的病要临到你和你的子孙直到永远。哇，不得了的惩罚，很大的惩罚，心的问题，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再一次的重复一件事情，你会明白更多，是最大的一个罪，还是要回到拉凶哈拉。我们去年学到这个字，邪恶的舌头，圣经里面讲多少有关舌头的事情，舌头的事情，所有的问题，所有人的罪，都是从舌头引起来的。拉凶哈拉，一起讲。不要忘记这个字，常常提醒自己。拉凶凶，舌头。ra， 每次看到这个 ra 就是邪恶。哈拉，那个邪恶，那个邪恶的舌头，那个邪恶的舌头。这个 ra 就是邪恶。拉凶舌头，邪恶的舌头。我们来看，每一次在讲到这个邪恶的舌头，我们一定要看生命记神怎么讲，你才会心服口服的说，原来他在讲的这个大麻风跟舌头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读。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
耶和华向米利暗所行的事。米利暗从头到尾圣经的记载只有记载一件事情，神向他所行的。神向他所行，行什么事？我们打开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我来读。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米利暗是谁？摩西的姐姐。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就怎么样？拉凶哈拉他，毁谤拉凶哈拉。 OK， 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个人。亚伦是大祭司，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明讲，米利暗，如果你是先知，我会在梦中跟你显现，我会在异象中跟你显现。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怎么样？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拉凶哈拉，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这表示是神的荣光离开了，挪走了，他不在那里了。不料米利暗身上长了什么？大麻风，长了火斑，有血那样白。亚伦大祭司，祭司要查看的哈，祭司一看吓坏了，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这表示什么？祭司已经判定他是什么？他妹不洁净了，他不洁净了。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亚伦吓坏了，他是大祭司，他如果得大麻风，他就不能够再当大祭司，他就不可以了。OK， 所以他没有， 神真的很怜悯亚伦，你不觉得吗？非常的怜悯亚伦，一路一路的带他。但是你不要以为说神没有刑罚，神还是刑罚的。我们常常以为说神很爱我，他不会刑罚我，错，这不是圣经。圣经讲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他没有管教你，你要怀疑说他爱不爱你，你是不是他家中的人，为什么他都没有管教我，任凭我。我们在讲罗马书，神最大的审判就是什么？任凭，他不管你了，随你去，不得了，云彩离开了，你四周的凡理都从你身边挪走了，他让你去了，那个下场不得了了。第十二节他说，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米利安这身上的大麻风不得了啊，烂掉了，烂掉了。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在这里讲什么？医治。他没有讲说什么，神啊，你接近他。我觉得很严重，非常严重。他这个拉凶哈拉犯的罪不是警告而已，你明白吗？我刚刚已经讲过，神用火斑用显警告人，所以你需要祭司查看得洁净，你要悔改。但是米利安在这里怎么样？他已经不是警告了，他是审判了。所以他说，求你医治他。摩西为他的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出来。一个人犯罪，全部的人不能动。我们要听进去啊，在一个群体当中，一个人犯罪，影响整个的群体，影响整个的群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知道为什么说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已经要进入迦南地了，说你们要纪念这一件事情，米利安的事，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啊，注意你们的舌头啊。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书在后面，第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勒住你的舌头，反弃用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这些话都是在对教会的人讲，这是对神的百姓讲的，你知道吗？不是在讲世界上的人，是讲神的百姓的。如果你很虔诚的样式，但是你却不勒住你的舌头，任凭你的舌头像脱缰的野马乱讲话的话，他说你这个人的虔诚是假的，是假的。所以我们看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在第三章他用第三章满满的讲舌头。他说什么？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没有过失的人是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请问你有没有完全人在世上？
没有，
很凄惨，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中很小，小小的一个舌头也是最小的，却能够怎么样？说大话。你知道所罗门的儿子啊，他爸爸死了，他当王了，然后他告诉长老们说什么？我的小拇指都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有没有说夸大的话？你知道这一句话代价是什么吗？代价就十个支派失去了，国家分成两半。舌头说大话，他说看呐、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讲闲话，越讲越讲，舌头越来越热，山火，火就出来了，火就出来了。你看，这不是山火吗？火就出来了。他说什么？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你讲话能够污秽你，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天哪，我有一个舌头在我的身上，他讲得这么可怕。可是呢，感谢主，雅各有一条路给我们走。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我们刚刚站在这里赞美神，有没有赞美神？用舌头，对不对？你没有舌头你没办法赞美的，赞美神。记得你刚刚用舌头赞美神，可以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吗？不管是谁，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只要不讲我的家人，我不讲我的朋友就可以，我可以批评所有的人，全世界与我无关的人。他说什么？按着神形象造的，按着神形象造的，只要是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基督徒才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啊，这是不应当的。这个道理我们听了很多次很多次，但是有没有在提醒你啊？有没有在提醒你啊？圣经说我的舌头，你知道三个翻译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你们听了再听，我希望你们今天再一次记得。有时候它翻成我的荣耀，有时候它翻成我的灵。我的舌头跟我的荣耀跟我的灵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你今天你的舌头在讲人家的话，毁谤的话，背后说闲话，其实你知道吗？你是在把你的荣耀怎么样拿走了，你的灵出问题了，你的灵有问题了，非常严重。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需不需要医治？
需要，
感谢主。我们最后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10到11节，其实这个是在诗篇里面的，或是我们看诗篇好了，34篇，这是大卫的诗。34篇，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不喜好存活的人举手。没有 ，OK， 感谢主，大家都爱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谁不喜欢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相信一个都没有，大家都喜欢长寿，长寿平平穷穷的没有意思啊。如果长寿又能享美福，是不是大家所爱的？你爱不爱？要，我要。13节他说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你可以禁止你的舌头，你明白吗？咬着你的舌头，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不仅你是可以得到长寿，可以得享美福，可以存活，并且你是以此来敬畏耶和华，因为你不会用这个舌头来骂他所造的人，你不会用这个舌头来批评论断他把他摆在高位上的那个人。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今天得大麻风、得火斑这些斑点的都是什么？抱怨。你说我不讲别人，我就对自己叭叭叭叭叭的嘴巴嘎嘎嘎嘎抱怨。喃喃抱怨的意思就是你讲给你自己听的，你在抱怨，还是抱怨你的嘴巴、你的舌头在抱怨。然后怎么样？毁谤，就是讲出不实的话，定别人的罪，毁谤，说闲话。没说过闲话的人举手。没有说过闲话的我手不能举起来。从小到大没有人不说闲话，说谎。还有人问我说，我说我是好意说的可以吗？我说谎话就是谎话，没有白谎跟红谎黑谎的，不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谎话，不是真实的就是谎话，耳语传话。看这个图片，我看的时候是从你的舌头里面出来的是什么？ 蛇恶毒不恶毒？非常恶毒。我们看你们读罗马书回去再看一下第三章后面所讲的，需要医治，我们的舌头需要医治。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或许我们可以来学习，就是在你说话之前你需要 think， 你需要想一想，嘴巴不要那么快，不要啪就出去，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看不见全面，我们只看到片面，于是我们就批评论断。我们要小心，第一个他用 THINK， 英文看不懂的人有中文你可以看、啊、第一个是什么？当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先思想一下，先勒住你的舌头，想想看，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讲出来这句话是真实的吗？还是我的想象？还是我有确据？你要想想看，真实的吗？第二个，我这个话一讲出来，可以帮助人吗？可以造就人吗？可以使人得到造就吗？还是拆毁？第三个，我讲这个话能够启发人吗？能够使一个快要走到绝路的人得到启发，看到光，看到前面有一条路可以走吗？启发性的吗？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是必要的吗？我非要说不可吗？我不说我就要死掉了，是必要的吗？或是是恩慈吗？这个恩慈还可以翻译成好意，可是我觉得好意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常常会讲我讲这个话是好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讲了，但是我宁可用恩慈，因为这是恩慈。你讲这句话是带着恩慈吗？有恩典，有慈悲，又仁慈，不是批评，不是论断。我们太让我们的舌头 loose，才让我们的舌头像脱缰的野马随便批评，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批评，不管你批评什么，这不是神的子女应该要有的样式。我想今天要借着这个话要提醒每一个人，神的子民有神子民的样式。我不仅提醒你们，也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我们讲话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身份？做牧者的要非常小心，我要小心，你们每一个做神子民的圣洁子民的也要小心，因为你讲话就代表你的灵，代表你这个人呈现在众人面前，呈现在天使面前，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能够荣耀阿爸父神？是不是我们可以一口说我爱你主耶稣，但是看到按他形象照的人，我们用不同的言语在对付呢？我们希望大家勒住舌头，慢慢的讲，不要快快的冲，慢慢的讲，想想看，这样的话语是真的吗？我真的有确据我在讲他吗？是不是对他会有帮助呢？有启发性的吗？或是人听了你讲的话觉得哇你很有智慧，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有必要的吗？或许有很多的话是没有必要的，不要讲，不要讲不会死，可能会救人，带着恩慈吗？圣灵的果子，恩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
节制，对不对？这是圣灵的果子。愿神帮助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唱诗歌，求圣灵来，圣灵来。耶稣说圣灵来是要来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是的，我们或许今天读的妥拉在讲大麻风，其实不是，他在讲那个根源，他在讲那个根源。勒住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的舌头。如果你不能讲帮助人的话，你就不要讲话。我相信圣灵必会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他在地上要完成的。因为耶稣说我派他来，保惠师来，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做得到。但愿神的话语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当每一次你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看到大麻风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你，拉凶哈拉，我要避免 ，no， 不做，不说，好使我身上披上义袍，使主耶稣再来迎接我的时候，身上没有一个斑点，没有一个皱纹，因为我的舌头单单荣耀他。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把我们的骨头跟骨髓都要刺入拨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主，今天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刺透我们的心肠，使我们谨慎小心活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你的荣耀，使我们定义这个舌头就是要讲赞美你的话，荣耀你的话。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式，绝对不效法这个世界。主，我们要因着你的圣名的缘故，将舌头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得胜的名，阿们。